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啊，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整个一章哈。这个整马太福音第七章呢，也是耶稣呢在山上教导的啊。我们前期讲的最后一部分，从第五章开始，一到第七章。今天我们来看第七章。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人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被怎样，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们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弟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到第五节哈。第一节第五节呢，在讲这个关于论断的事情啊。你看第一节啊，这个论断什么意思？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论断就是审判、裁决、判决、定罪的意思啊。说你们不要审判人啊，为要你们不被审判啊。首先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一到五节的时候啊，首先呢，你的头脑要清醒，你要知道这里在讲什么啊。尤其是呢，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边所有的教训，你不要偏左偏右啊，你要把你以前听到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律法主义那三字那些假教导都扔掉。我们呢，单纯的要看这里圣经在讲什么。首先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什么叫论断。论断就是审判的意思啊。首先呢，第一层面我们需要注意哈，如果呢今天在教会当中，在众教会，在弟兄姊妹中间有人做假见证，或者谈论去定罪一个自己不知道不确定的事情，那么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论断，对不对？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在约伯记当中，约伯是个义人啊，约伯并不是因为犯罪而遭受的那些攻击啊，但是那四个人怎么样，就非说你犯罪了，你犯罪了，这叫什么？这叫论断，这又叫论断啊。罗马书十四章第四节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说关于论断这个事情啊，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也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作为主的门徒啊，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最起码的底线，就是你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你不确定的东西，或者说你不懂的东西，你不要去强行的定罪或者审判啊。这个事情很严重啊。我以前呢在东北改革宗培训班的时候啊，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呢我也见过啊，在基督教里边，就是说有那传道人啊，然后这个改革宗的人呢，给人辩论辩不过人家，就给人扣性丑闻啊，说那个传道人他跟那些女信徒、女学生啊有奸淫行为啊，其实后来那个人发誓了没有这些行为，这个叫什么？这个绝对是论断。这种情况我也不止看过一次，尤其在改革宗的人。然后那个我后来见到有一些改革宗的人，他攻击一个牧师，他跟那个牧师辩论嘛，他也不谈真道，他就说这个牧师啊，他跟人家有奸淫行为啊，有婚外恋行为，所以大家不要听他讲道。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所以说弟兄姊妹，首先呢，当谈到这个不要论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叫论断，什么叫审判，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去论断和审判。就是你并不用知道实情，你并不知道实情，然后对方没有做这个事情，你强行给人家定罪啊。如果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啊，你没有办法从他的言论当中证明他是一个奸淫的、偷盗的，或者说贪财的，或者说他是异端，他讲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如果你不能证明的话，你就不要去评价他。只有你有确切的这个确凿的证据的时候，符合圣经的证据的时候，你才可以去评判一个事情啊。我还说那句话，为什么今天去提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要首先知道什么叫不要论断。就你别瞎说，你要明白，你别瞎说，你别随便给人扣帽子，尤其是你根本不确定的事情啊，这个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明白。第二节说，这里这个论断就审判的，说因为你们审判人，你们就必被审判。啊，怎么被审判呢？ 你要注意哈，他不是说你批评别人然后上帝就批评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们用什么尺度审判别人，什么尺度就量给你，明白吗？这里的重点是尺度问题，是你的标准和你的筹码问题。然后我们今天再一个注意哈，就是说关于这个论断人审判人这个事情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就你一定在耶稣这一章的教训，你千万不要去偏左偏右啊，你千万不要偏左偏右。因为呢，我可以给很清楚的说，这魔鬼的手已经伸到灯下宝训里边了，有些生命神学假设我天天就拿着行出来活出来啊，不可论断人呀、啊、哎，是上你他明明是个异端，他都讲错误到你，他哎你这论断人了啊，你看地中眼中眼中有刺，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开始 copy 啊，开始乱引，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不可论断这个教训之前呢，我们首先要清楚耶稣他这样教导我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因为你接着注意哈，为什么说不要偏左右，因为圣经既有不可论断人的教导，也有一定要论断人一定要审判人的教导啊。在马太福音第6:16当中呢，基督授权给初代教会的使徒门徒什么审判的权柄啊，耶稣说我要把教会建到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什么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不是审判？这绝对是审判啊。马太福音第18，耶稣讲到处理教会问题，尤其是处理那些犯罪还不悔改的人，怎么处理啊？首先呢，这个人得罪你了，趁你和他一个人的时候，然后指出他罪来，然后听就得了，若不听，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给定了，若含着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怎么样，就看他和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是不是论断？这绝对是论断和审判。这可不可以？这可以做的，教会有这个权柄。还有哥林多前书5提到当时哥林多教会有淫乱的事情，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保罗怎么说啊？说你们竟然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不施行审判，不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看到没有哈？保罗说，我虽然身子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 与你们同在，已经审判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判断哈，审判。说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啊，你给他换一个电池吧，这个是没电了是吧？嗯 ，OK。哎，我来给你们讲，哎，这个，哎，对，好，我们来看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5哈，保罗也提到过这个。怎么样？教会有审判的权柄，啊，审判作恶的嘛，对不对？然后在哥林多前书5:11-13也说过哈，我如今写信给你们，若称为是弟兄，是行淫乱的，是贪婪的，或是拜偶像的，辱骂的，醉酒的，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们何堪？这个审判跟这个论断是一个词。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外邦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强调读整本圣经，尤其读这个耶稣在山上这些教训，你千万不要偏左偏右。因为圣经有不可审判不可论断的经文，也有说你们一定要审判你们一定要论断的经文，你要从走在正道当中，你不要偏左右啊。圣经说的不可论断不可审判，不是让我们去包容教会里的罪恶，也不是说你碰到异端了你就不你也不捍卫真道，你就哎他在教会作恶淫乱卖牛羊鸽子，你就啊就这样吧，不能论断，那你就是魔鬼。耶稣这样是干什么呢？耶稣讲这个绝对不是让我们纵容罪恶，不是说哎有人犯罪，有人在教会恨不得他就要做灭亡的事，你还不告他，那个是绝对不对的。你看这个耶稣讲这个不可论断哈，他首先提到什么砝码和尺度， 你怎样量给别人，怎么量给你？什么意思？耶稣说很清楚，你审判别人的标准就是你审判你自己的标准，就是神审判你的标准。啊，你指责别人奸淫该死，那么你如果你自己犯奸淫，你怎么样？你同样奸淫该死，对不对？你说别人贪财，你也贪财；你说别人淫乱，你也淫乱；你说别人有淫乱，有婚外性行为，然后你当小三，你做情妇，你包养情妇，那就是你也是该死的嘛。不光是淫乱的罪，所有的罪恶以此类推，就是耶稣在七章所说的啊，无论何事，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就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你们愿人怎样待你们就怎样待人，对不对？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能说，什么事情都不能批评，而是说你批评别人的时候，你别和人家做一样的事情。你说别人淫乱，你也淫乱，对不对？如果你本身你自己就是奸淫的，就是犯罪的，贪恋钱财的，拜偶像，不守圣经真理的，然后你还指责别人行为不好，那么你上帝就会照着你指责别人那个尺度啊，最后来审判你。所以说耶稣关于这个论断不可论断的这些教训啊，弟兄姊妹，他不应该成为难以理解的，你明白吗？更不应该成为那些魔鬼之子控告教会、控告弟兄的这种把柄。圣经你要用在正当的地方，你不要用它去作恶啊，或者用罪恶洗地。所以说耶稣说不可论断这个教训，实际上指的是什么？自己就不遵守圣经真理嘛，然后他还想做师父审判别人啊，是不是今天的那些什么生命神学，哎，你行为不好，他自己就作恶，他自己行为都不好，他还指责别人，你这不就是笑话吗？但是今天可笑的是，这些不可论断经文就让这些假师父拿过来了啊，上来就，哎，你不可论断啊，你行为不好，你看弟兄眼中有刺，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所以说魔鬼啊，他是非常恶心的啊。然后第三节啊，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想你眼中的良木呢？第四节，或者你对你弟兄说，容我从你拿出你眼中的刺，且看呢，有良木在你眼中。什么叫论断？耶稣还讲了一点，就是说那些去审判别人的，说别人行为不好的，说别人怎么样的，他自己的罪恶更大呀，而且他在真理上更不明白，更瞎，自己本身就是恶人，就是异端啊，然后就拿什么生命神学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然后自己就又骗财又骗色又作恶，自己本身就不遵守真理，却揪着那些做的恶啊或者犯的罪啊远远不如他大的那些弟兄怎么去说事啊，或者说拿一些不重要跟得救没关系的事情在那十分说事，进行大肆的渲染啊，攻击啊，审判，对不对？明明他讲的是异端，然后你再批评他，他说，哎，你口气不好啊，哎，你这个态度不好，哎，你这个有血气啊，哎，你这个对人不温柔啊，是不是这么回事？你给他讲真理，他给他讲态度，那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说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你一定要搞清楚什么叫不可论断，什么叫不可审判。首先就是尺度问题，你怎么对别人，然后上帝怎么审判你。另外一个，你自己一定要悔改。你教导别人不可奸淫，你天天奸淫，对吧？你教导别人行为要好，你天天就是又诡诈又说谎，那么你就没资格审判别人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一定要搞清楚啊。第五节耶稣原文哈说，演员啊，假冒伪善就演员的意思，演员啊，演员哈，首先从你的眼中拿出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才从你弟兄眼中拿出刺。所以说啊，今天这类恶人哈，就我刚才说的，动不动就拿来论断人、捆绑人的，就说，哎，你这口气不好。其实他为什么拿这些事情搞事情的话，他其实就为了表演，对不对？他故意不提啊，或者假装看不见那些自己那些更大的罪恶，然后揪着别人那些小事情跟得救没关的事情，在那添油加醋啊，故意渲染。耶稣说这叫什么？这叫演员啊。为什么呢？通过打倒别人，然后抬高自己，混淆是非，借机上位，然后什么奴役操控别人啊，把别人说的怀疑人生了啊，说的怀疑人生了。其实呢，这里的这种演员，这种假冒伪善的人，他批评别人呢，和他自己正在违背，到底谁做的恶更多？那肯定是明显他做的恶更多。其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在上帝面前要诚实，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在和所有基督徒交往的时候，包括和其他教会人辩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点哈，你说别人啊，你自己首先在这个罪上，你要脱离这个罪恶。 如果你故意隐瞒，避而不谈自己那些令人发指的罪恶，那些肮脏的都没法拿出来的罪恶，然后你拿着别人那些比你自己的罪恶小很多的事情去说事儿，那么你就是什么？就是演员，就假冒为善，魔鬼之子嘛。如果不彻底悔改啊，那么你就最好闭嘴，别去审判别人，免得最后上帝拿你那个尺度去审判你，那么最后就把你丢到地狱里，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不可论断不可审判，不光在这个马太福音有，然后你看罗马书在开头也有，耶稣和使徒的教训里面都有啊。首先我们今天要搞清楚什么叫论断，耶稣说不让论断，他究竟指的是什么情况啊？罗马书第二章嘛，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是不是？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的。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却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什么叫论断？就是自己就作恶、说谎、不悔改，然后还指教别人，对不对？啊，自己呢读过、熟悉圣经。但是拿圣经不是督促自己悔改，却天天拿圣经去道德捆绑别人啊！自己违背圣经去作恶，哎，还敢指责别人？耶稣说：“不，这个罗马书二章十七节，你成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辨是非。有神引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典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你指着律法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对不对？说神的名啊，在外邦人中，因为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这叫论断。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圣经当中哪些叫论断啊，哪些是耶稣说的不可论断。还有一种哈，在罗马书十四章，就是圣经说哈，你看哈。说信心软弱的你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罗马书十四章在讲什么呢？啊，就是当时啊，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了，耶稣已经死里复活升天了，律法里边那些不可吃不可喝的那些东西是不是都洁净了？对吧？那些动物都洁净了。然后呢，就当时有了争论，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啊，有的人吧。就有信就觉得你看耶稣都已经洁净了，大家都可以吃，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啊，他拜偶像拜惯了，然后他看到那些肉啊什么的，他觉得这是不是祭过偶像，他就害怕，他不敢吃。耶稣说什么？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坚定。那不那个教会出去传福音，前两天还碰到那个叫什么安息日会的，是不是？现在都新约了，还什么猪肉不可吃，什么虾螃蟹不可吃，对不对啊？就这种的啊，还说什么礼拜天聚会的都不能得救，只有礼拜六聚会的才能得救。神说什么？日日都一样嘛。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感谢神，对不对啊？所以说啊，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自己的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在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所以我们不可论断，谁也不可给弟兄放下半截之物。往上点，往上点，哎，往上，哎，倒回。所以说这个论断还有一层意思，这个不可论断就是说，在神许可的事情，就像在初代教会，有人他就是心理软弱，他拜偶像拜惯了，他后来信耶稣了，他就不敢吃，他就害怕吃了那祭偶像的物。那这个事情耶稣允不允许？耶稣允许，耶稣允许你相信百物都能吃，耶稣也允许这些过去犯罪犯太多的，他就在这个事上谨慎，那么没有问题。你吃不可论断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说啊，在非得救所必须的事情上，如果你大肆渲染，甚至攻击审判弟兄，为了显自己懂得更多，或者显自己更为有益，然后你就故意绊倒那些信心软弱的弟兄，这不就是犯罪吗？对不对？圣经说不可吃血，哎，但是我就在改革中见过那人，他不单吃血，他还天天宣扬， 说世界上90%的神学家都吃血，啊，说你这不能恨不得就最后就成什么，你吃血就不能得救，啊，这种就是明显明目张胆的歪曲圣经的教训，还故意挑战人的软弱，最后整的那外国人不信，外国人说我错了，我不信了，你们别再为这个圣经辩论了，就这种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有些圣经里边的教训啊，就是说有一些关于致死的罪啊，偶像奸淫血，这个是一定要遵守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吧，他心里有软弱，或者他从前拜过偶像，他就是竭力的避免跟偶像相关的东西啊，他怕吃到祭偶像的物，那么这个神也许可，也没有问题。所以说跟得救没有关系的内容，或者说不是说你做了之后就一定要灭亡的，神许可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不要在这种事情上去揪着不放啊，这种叫什么，这种就是论断人嘛，对不对？你看今天那个那些什么什么那些什么教义什么改动教，非要认可伊斯就永远得救，非要什么双生一体论那些东西，自己根本就不懂的东西在那大肆宣扬啊，恨不得这些东西你不遵守不能得救，对吧？有的人恨不说，我就见过现在有的哈，就是说他说必须得讲政治，必须得批评现在政府，你不批评你就是软弱不能得救，那圣经里面没有这样的教训，这不是得救所必须的。如果一个事情弟兄姊妹他不关心关乎得救，你却大肆渲染抓住不放，好显得你比别人更义更虔诚，这叫什么弟兄姊妹？这叫论断，这叫故意绊倒那些软弱的人。所以说你要搞清楚耶稣在说什么啊。然后那个马太福音15章嘛，文士法利赛人啊挑耶稣刺儿，说你们吃饭不洗手啊，不洁净这个什么。耶稣说什么？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拜我也是枉然。瞎子领瞎子啊。还有路亚福音11章啊，控告耶稣和他的这个门徒说这个吃饭不行洁净礼，这没有用嘛，跟他就没关系啊。还有哥罗西书2章啊，说的很清楚，不拘在饮食上或者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这些原是后世的影，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夺取你们的赏赐，这等人拘泥于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 无故的自高自大啊，说不吃你元首，全身既倚落他，依靠他，筋节得以相互联络，因着大长进啊！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小学，为什么仍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规的教条呢？这些都是照人所吩咐的，说到这一切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敬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对不对啊？圣经里边关于得救的教训，我们要一定要教，一定要遵守，但是跟得救没关系。圣经没说做，也没说不能做的事情。那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你的自由的，你不要去刻意的去整一些跟得救没关系的啊。就跟我们聚会之前读那个撒母耳记嘛，扫罗明明是带着以色列人大追赶仇敌要得胜的，扫罗让以色列人禁食，到晚上不能吃东西，你这不是作死吗？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今天你在基督教里边，你能够看到很多这样假冒伪善的人。关于得救的教训，他们就不怎么去遵守。但是那些什么哪天聚会啊，吃什么喝什么，哎，这个事情他特别上心，对不对？然后拿这个事情上升到能得救的角度，那、礼拜六礼拜天聚会的不能得救啊，必须礼拜六聚会啊，必须吃守旧约的，什么猪肉不能吃，什么虾和蟹不能吃，你这不是有病吗？对不对？这些跟得救没关系啊。还有那些什么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天天拿着那些教义辩论呀，他这教义跟得救没关系。我们一定要遵守圣经里边干什么？不可奸淫的、偷盗的，然后拜偶像的、淫乱的、吃血的、勒死牲口的，那些跟得救有关系，或者说你做错了或者不做能让你灭亡，那个一定要遵守。但是跟得救没关系的东西，你不要拿那个东西去说事情，啊，否则呢就是论断，啊，就是论断。所以说耶稣讲这个不可论断，你一定要把整个圣经查一遍，到底什么事情不能论断，什么事情一定要论断，一定要去说，这圣经是有明快教导的。所以说我希望弟兄怎么样，我们这个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放下那些什么神学教义，放下那些偏走偏右的东西，让自己有个干净的头脑去单纯的讲。其实耶稣这些教训并不难懂的，除非你里边有魔鬼，除非你有私欲，除非你有表演的欲望，你想 PUA 别人，你想拿弟兄怎么当奴隶，你才会胡乱解释，否则的话是不可能读出离谱的结论的。大家明白啊？这些教训弟兄姊妹并不难的，并不是说你非得学问多高，他都是很清楚的啊。 我们看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第一哈，圣物别给狗，然后珍珠别给猪，免得什么，他用他们的脚践踏了这些圣物，或者然后回过来，原文说把你们撕碎了。啊，首先呢，弟兄姊妹，这个第六节，耶稣这个不要把圣物给狗这个教训啊，其实是跟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那些喜欢审判人、论断人的恶人相关的。你看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嘛，耶稣从那里出来，文士和法利赛人极力的催逼他，引动他多说话，私下窥听，要拿他的把柄，是不是？这不猪和狗回头就咬上了。耶稣明明在讲道讲真理，他们听了这些圣物、这些珍珠，然后回头怎么样？践踏了耶稣的教训，回头再咬他，对不对？文士、法利赛人很多时候找耶稣问圣经、问问题，他不是来寻求真理的，他就想办法，然后就是调戏你，想办法然后消费你，最后再拿你的教训回头来咬你、来告你。这个今天是有的，我们这两年见过很多来消费我们的啊，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记住哈，不光是登山宝训，包括圣经所有的教训，你一定不要偏左偏右，弟兄姊妹，一定不要恶意解经，你要诚实的去读圣经，里边有要求我们竭力的去传道，尽一切可能去传福音拯救灵魂。这个是不是耶稣给我们教训啊？道普天，这个我们绝对要遵守。但是与之对应的，圣经另一方面也告诫我们，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面前，是不是不能偏左偏右？对不对？圣经里边要求我们不断的撒种，不断的传福音，也有要求有的人你别给他，是不是？你一定不要偏左偏右啊。真言书说了啊，斥责亵慢人的必被辱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对不对？是不是？有些人你说完了，他不但不会改，他会反过来啃你啊，咬你，是不是？过去传福音碰到过，是不是？是不是？对。然后我们在看这些经文之前呢，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点，到底哪些人是耶稣说的猪和狗？这个词很难听的，给人传福音，但是怎么样？别把圣物丢给猪和狗。彼得后书二章二十节说了，俗语说的真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滚，这句话用的他们正合适。也就是知道弟兄姊妹，圣经叫什么叫猪和狗啊？就是那些听过真理，知道教会教导是真的，然后也跟着教会一起经历过神迹，也真的明白了很多圣经和真理，也觉悟到了什么来世的全能，对不对？我们过去碰到过这种人，跟着教会沾了很大的神迹，也明白过真理，也听过真道，却仍然拒绝从自己的罪恶当中去认罪悔改，该淫乱还淫乱，该这个什么说谎话还说谎话啊，该当小三还当小三，该包养情妇还包养情妇，该偷盗还偷盗，该拜偶像该作恶还作恶，这叫什么？这就是圣经说的猪跟狗，对不对？就是不悔改，就是仍然作恶啊。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也说了啊，这些人呀、啊，邪淫的行为啊，叫真道因他缘故被诽谤，然后随从肉身，放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诽谤再尊位的也不惧怕，行不义的得不义的工价。这些人喜爱白昼的宴乐，自己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他们满眼是银色，止不住的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有些人他跟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他不是为了听真理悔改，他是为了消费我们弟兄姊妹。有一些他跟我们在一起，他满眼是银色，他满眼是诡诈，想着害我们，想着就是从你这儿占属灵的便宜，就占教会吸教会的血，但是从来不悔改，放纵情欲，该淫乱的淫乱，该满眼银色的满眼银色，作恶不悔改，还利用欺骗消费教会。教会天天为他祷告，为他进食，然后人家哈哈哈哈哈哈，对，就消费你。对，教会给他传福音传了好久了，最后跟你聊了半天，问他干什么，他说我就闲得无聊，想跟你聊聊，对不对？这叫什么？这叫不悔改的猪跟狗啊。彼得后书二章 二十节往后说，倘若他们因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随后又在其中被缠住了，他们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传给他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所以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又转过来吃，猪洗净了又回泥里去滚，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对不对？首先我们知道了猪和狗是什么，就是听过真道，知道讲的是对的，然后也跟着教会经历过神迹，也觉悟过来世的全能，但是就是不改，就是不改，该作恶还作恶，这种人就别给他了。然后你我们再说点什么叫圣物，什么叫珍珠，什么样的狗和猪会践踏圣物和珍珠，然后反过来咬我们。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教会来说，圣物和珍珠就是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这美好的纯正的真理，还有宝贵的教训以及属灵的恩赐，也包括教会的圣职，按手给人授权传道，包括圣餐，这是不是圣物，是不是珍珠，对不对？包括教会给一个人按手授权他传道，这是不是珍珠，这是极其宝贵的珍珠啊。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哈，保罗警告提摩太，你别随便给人按手，随便给人授权传道，说我在神和耶稣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偏见，行事也不可有偏见，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罪上有份，要保持自己的清洁，对不对？说实在，我们以前在这些事情不谨慎的，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把圣物给了猪和狗，最后让人反过来践踏之后来咬我们，对不对？所以说那些拒绝认罪悔改的脱离那些妄行的人，如果你把教会的圣物和珍珠给了他，他绝对不会珍惜，他会践踏，他甚至会利用你给他这些讲章，你给他这些讲道，对基督教里边这些教训的了解，然后他找机会反过来破坏你，破坏你，撕咬你。这种事我们是不是碰过很多？我们这些年是不是遇到过这些人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对于那些屡次听过耶稣讲道，也看过耶稣行神迹，却仍然拒绝认罪悔改的那些恶人，耶稣是不理会的。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到耶稣被捕的时候，那些祭司长和那公会的人怎么告耶稣？耶稣不说话，对不对？除了必要的见证自己是基督这个，其他事耶稣连说都不说，对不对？马太福音27章啊，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然后祭司长和那个长老在不断的控告耶稣。耶稣怎么？耶稣一句话不回答，对不对？为什么不回答？你要明白，因为耶稣不理猪和狗。啊，你看这个马可福音15章也是，无论怎么控告，耶稣不说。哎，还有那个西律，见了耶稣，怎么问？指望耶稣行神迹，耶稣一言不发，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竭力的传道。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他认罪不悔改，这个人就不愿脱离妄行，这个人只是想消费我们，那么你就别把圣物给他了。他万一懂了更多，他最后拿来霍霍教会，拿来在教会里边骗财骗色，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给他这些圣物，反倒最后成了他拿来作恶害人的筹码，这个就不好了啊。所以说凡不是来真心寻求赦罪、追求永生的，只是为了试探，只是为了消费，只是为了啊拿教会当儿戏的，就不必要理会这些人。不要把教会的圣物和珍珠给他们，当他们践踏了圣物和珍珠之后，回头撕咬我们。有些人拿着我们教会的讲道出去讲，他自己就是淫乱的，就是不悔改的，我们给他，我们就犯罪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去年因为这事情受了多大的亏损，不就是这个事情吗？那不过去那个文士法利赛人啊，来试探耶稣，问耶稣你的权柄是什么权柄啊？谁给你权柄？耶稣说，我说一句话，你告诉我，约翰的洗礼从地上来，从天上来的？他们不敢说啊，因为他要说从天上来，耶稣说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对不对？所以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事情做这些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点，教会要竭力的出去传福音。我们也差派我们的弟兄到很多的啊群也好，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当中或者教会当中去给他们讲福音，讲纯正的真理，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把福音传到地级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不要把圣物给猪和狗。那些听了真道还不悔改的人， 教会既不给他按手，也不给他施血，也不给他授权传道，绝对不可以，免得他啊践踏了我们的圣物，回头再来撕咬我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里边的所有的教训，你不要偏左偏右，你要行在正路当中，啊，你一定要行在正路当中。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七节到十二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求把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看七到十二节哈，第七节哈，说你们要祈求就会被给你们，你们要寻找就会被寻到，你们要敲门，说这个门啊就会给为你被打开。第八节，因为每一个祈求的人会得到，且寻找的人能找到，且这个门啊会被打开给敲门的人。耶稣有这样的应许啊，这个肯定是跟我们追求永生、追求赦罪、追求这个明白圣经真理是有关系的。耶稣应许我们，你追求真理、追求永生，你会得着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追求好的东西，或者不是说嘛，天父求把更好的给你吧，要追求好的东西。什么叫好的东西？比这个世界的东西更好，比这个世界的钱财更好啊！就是我们要追求纯正的真理，我们要追求那些能让我们听到之后能够得救的那些纯正的真理，我们要真心的追求什么罪得赦免，要追求永生。你一旦你一生竭力追求这些事情，你一定会得到这些事情。弟兄姊妹，追求钱财得不着钱财的，耶稣没许诺，但是追求天国，追求永生，你一定能得到。不管你从前在什么异端里，在什么样的错误教导里边，只要你这个人心是正的，愿意追求神，都能救你。弟兄姊妹啊，彼得前书第二章说，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并一切的毁谤的话，要爱慕什么？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得以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人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可以给你们说实话，我在这个学道的道路上，在追求天国和永生的道路上，我告诉你，你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你无论付出再多的忍耐和等候，你当你竭力的追求上面的事情的时候，耶稣他就告诉我们，你都能得到，无论是罪得赦免，无论是永生，还是明白圣经当中的那些真理，耶稣都会给你。凡恒心追求好的东西，最终都可以得着。我可以在神面前告诉你，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是真的。爱慕纯正的灵奶，就必得到主人的滋味。我最早的时候是从三个教会里聚会的。我最早的时候也在生命神学院待过，也在灵派待过，也在改革中待过，也在很多错误的教训里边待过。但是为什么今天我还能去信耶稣？因为上帝知道我是真的是追求天国和永生。我过去走过无数的弯路，也吃过很多的屎，也吃过很多的垃圾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出来？当然是上帝的怜悯，但是有一点也跟你的心是不是正有关系。如果当年不是为了天国永生，如果有思想思如果有私欲在里边，那可能早就灭亡在异端里边。我见过很多当年跟我一起，我出来了，他在没出来，他为什么没出来？因为他里边有人情，有私欲，他有自己的想法。所以说，如果你信耶稣，但是你里边有贪心、有情欲、有私心、有情怀，你爱世界，你不是为了单纯的追求天国和永生，不是为了专门想着得救，必有魔鬼、邪灵、假师傅临到你，看到没有哈？真心追求的，叩门就开开。假情假意的，不是真信的，魔鬼会找上你。所以说，在真理上、在信仰上心术不正的人，一定会有假先知、鬼魔追上你，让你跌倒，让你彻底败亡在错谬和那些罪恶当中。因为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神是不偏待人的。当年有个灵恩派的假师傅告诉一个姊妹， 说，哎呀，我跟你说，你跟了我，我跟你按手祷告，你在这个城市，这个山东的济南，一定是生意做的最好最富的。最后呢，怎么说？感谢主啊，我不要这些，如果没有天国以上，这些我完全不要。后来就从那个地方出来。如果当时心里有私欲，说好啊，你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心里想要什么，你费尽心思追求什么，我告诉你，神就给你什么。你追求天国永生，神就给你天国永生。如果你心里贪财，神就让你掉坑里，对不对？箴言书十一章十九节，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所以说，你要明白耶稣为什么说要不断的敲门，不断的叩门，无论有多么艰难，无论付出多么样大的代价，无论走再多的弯路，你一定要追求纯正的真理，你要追求上好的福分。因为当你怀着一颗单纯的心这样在神面前追求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你开出路。我可以在神面前告诉你，我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我不是说一开始就在一个纯正的教会里面去聚会，我一开始带过很多异端，我见过太多的假师傅。如果照人的常识，我这种人早就死了。但为什么我今天还能信，我还能传道？因为上帝知道你在追求什么。啊，我们看第九节到十一节，或者来自你们的哪一个人，他的儿子向他求面包，他不会给他石头吧？或者他求鱼，不会给他蛇吧？说你们尚且是不好的，就是你们是有罪的，你们还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孩子，更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更要把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这个道理讲的简不简单，清不清楚？我们来看看，耶稣说的很清楚，父亲不会害儿子，不会故意戏弄儿子，不会故意绊倒他自己的孩子。一个父母只要不是畜生，他不会到这一步。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你们当时做父母的，或者将来做父母，你们会不会把最好的给孩子？你们一定会的。啊！耶稣告诉我们，即使是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也想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孩子。那我们的天父，万灵的父，万人的父，最好的父，他难道不会把那些好的东西给这些寻求他的人吗？他一定会这样做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凡恒心追求好东西的，就是天父的儿子，天父一定会把好的东西给你。但是凡是试图通过基督信仰追求世界的利益、情欲、情怀的，都不是天父的儿子，天父也不会把好的东西给你。因为你在真理上你心术不正，你的心怎样在上帝面前很重要，这个决定天父最后是把你当儿子，还是把你当个外人，是把食物给你，还是把蛇给你。啊，你今天是愿做儿子呢，还想做个外人呢，对不对？看吧，下面十二节哈。所以无论任何事情你们愿意人做在你们身上，照样你们要做在他们身上，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用怎么这个十二节实际上是跟前面七到十一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不是单独存在。你要明白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命令，大家听好。我们教会在传道的时候，对于那些想寻求真理、想寻求得救的人，我们必须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把最纯正的真理给他们，把上帝给我们属灵的恩赐给这些真心寻求的人，一定毫无保留的白白的舍弃。我们做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包括在外的传福音的，我们要有为父的心肠，要为羊群的得救，要为灵魂的得救，为基督徒明白真理去尽心尽力，绝对不可以故意绊倒那些真心的寻求真理的那些上帝的羊。人家来求面包，你给人家石头；人家来求鱼的，你给人家蛇。这种事情有吗？有的。我那时候在东北那个改革东培训班时，我们那个校长他是有私心的，他特别偏爱他几个女学生。 然后呢，他就让我们天天学那些洗脑教义，三年来也不找人跟我们讲圣经。但是对于他这些他所爱的人啊，然后他就让他们学一些圣经，尽量学一些圣经。我舍弃一切跟随主，我那几年连家都舍了，我到那个培训班，我是干什么？我是来学真理的，我不是来吃屎的。有太多的人，当时人家那年轻人就20岁左右，人家就是说放下世界上学历、世界上工作，人家到那学圣经真理的，你给人家吃屎干什么呢？你这不是作恶吗？对不对啊？今天这么多的基督徒不明白真理，想要明白圣经，人家慕名而来寻求你，你掰开嘴给人家喂食，那你是什么东西呢？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天父所栽培的传道者，你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给天父的孩子。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骗，我们也想让天父让人家对我们诚实，把好的东西给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对别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在教导真理上嘛。弟兄姊妹，我们想在主面前得更多，我们也想得更多真理，那我们就善待那些来追求真理的。教会不可以把掺了假道的东西讲给别人，教会不可以在真理上去行欺骗，不可以说人家来求面包你给人石头，人家来求鱼了你把蛇丢给人家，你是什么东西啊？今天太多这样的假师傅，是不是？今天这个普世的基督教，你看这假师傅多多，他就为了自己那个情欲，就为了贪财贪色，就为了自己那个那口狗粮，然后他去骗人，对不对？他故意歪曲圣经，把用他自己的方式，为了他自己那些神学那些学说，把原本纯正的真理歪曲成人家听不明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说耶稣说，你想怎么让别人对你啊，你想怎么让上帝继续恩待你啊，你就恩待别人。尤其是在教导真理的事上，尤其是在对待那些向我们求助来问我们真理，我们一定尽可能的把我们所知道的最纯正的道理讲给他们，把他们得救所必须的事情告诉他们，也告诉他们要认什么样的罪，必须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要把最好的给这些人。耶稣告诉他们，白白得来的要白白舍去。我们想不想以后更蒙上帝的祝福？那么我们就把好东西给别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传福音的时候，给人去讲道的时候，给人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天父的儿女，因为我们也想得到最好的东西啊。所以说耶稣说，你愿怎样被对待，你就怎样对待人啊。提摩太后书3:13，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你会发现那些在真理上为了自己的私欲情怀故意给信徒喂坏东西的，同样他有一天也会被别人骗，他也会被别人喂坏的东西。你欺哄人、欺骗人、绊倒人，你最终的结局也会被人欺骗，最后被神抛弃。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牧养教会，我们建立教会，我们传福音，我们劝勉人，我们在上帝面前一定要诚实。我们不可以把假的道理讲给别人，我们不可以把那些根本不是圣经教导的东西、掺私业的东西交给别人。如果有的话赶快悔改。这就是教会这几年为什么即使有些讲道发出去，我们也会反复的听，然后有不符合圣经的我们会把它裁掉，因为我们不想绊倒人。弟兄姊妹，我们在真理上也不是一下子完全明白的，我们也是在不断的长进，也是在渐渐明白的，但是一旦知道从前自己有偏的地方、有错的地方，就一定要改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听彼得前书5说的很清楚啊，讲到我牧养教会，讲到传福音，讲到去劝勉人啊，要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你们所托付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荣耀的冠冕。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在主面前一辈子要记住，我们诚实的传道，我们也不 PUA 人，我们也不奴役人，我们就是希望人在主里得自由，能够得救啊。 我们若这样行，神必善待我们，啊，神必善待我们。好，弟兄们一起把这个十三节到二十节读一下。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到二十节哈，讲到这个宽门窄门，还有什么假先知，还有他们的果子啊。十三节哈，十三节十四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那门是宽的啊，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大的，并且通过它进去的人很多啊。看到没有？耶稣说啊，这个灭亡的人是很多的啊。然后十四节，那门是窄的，引到生命的路是什么？是难走的，且找的人少。这个词难走哈，难走什么意思？指的是受挤压、受逼迫、受痛苦、受患难啊。在哥林多后书呢，受患难啊。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受患难啊，遭患难。然后我们来看哈，前面七到十二节讲了，我们要竭力追求好的东西，追求纯正的真理啊，因为我们要得救。然后十三节和十四节告诉我们呢，耶稣教给我们怎么去排除、远离那些不可能得到好东西的地方，你要明白吧？今天来说就是假教会、假宗派、假牧师、假基督徒，就是有些地方、有些人群啊、有些团体，你一定要远离它，因为那里边你得不到纯正的真理，反而会引你走向灭亡。为什么？因为那里边充满了假师傅。这些假师傅看着像羊，其实是残暴的狼。如果你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因为他们有名有钱，你跟他们，那么你一定会走向灭亡。我今天见过太多这种人，他不是不知道一个牧师一个教会讲的对错，他就是舍不得人多，你知道吧？他说你看人家都跟着，那总不能说就把错误忽略掉了，对不对？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和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哈，当门徒感叹圣殿的豪华和壮观的时候，耶稣说这些将来全部被拆掉，连一个石头也不在上边。在今天那些人数众多靠着豪华的大型建筑物啊来吸引人的那种什么大教堂、大教区，你按圣经来说它属于什么？它就属于宽门。其实你注意一个问题，弟兄姊妹，耶稣每当跟随他的人极其增多的时候，耶稣怎么干？退到旷野祷告。然后很多时候啊，他看到人多的时候，你知道耶稣会怎么做？耶稣会故意把道讲的难听，讲的扎心，然后很多人听完之后就走了，是不是？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本来耶稣粉丝众多啊，那人都跟上了，耶稣就讲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然后那人说什么？这道甚难啊，哎呀，谁能信呢？然后从他的门徒当中都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然后耶稣还没完，耶稣又对十二个门徒说，走啊，你们也走啊。彼得说完不走，你又有谁知道跟随谁呢？然后耶稣还没完，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个是魔鬼。我问一下，就耶稣这个传道传法，他能成宽门吗？那绝对不可能啊。那里边有一点私心，有一点不是真心的，早就被气走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看看耶稣怎么传道的。耶稣就是你拥戴他，他也不接受你的拥戴。耶稣每当看着人增多要成宽门的时候，耶稣就自己动刀子，把这跟随者给嘎下去一块。为的什么？为的就让这个教会啊别成假教会啊。然后你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初代教会哈， 初代教会经历了大大复兴，人数增多，甚至有一天啊，3000人悔改，5000人悔改。但是后来当人数增多之后，神就借着逼迫和患难把门徒分散了，然后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到各地去传福音建教会了，是不是？所以说耶稣从来不建大教会。我告诉你，耶稣当年最后讲道讲了就剩12人，12人他还想把有人给赶出去呢。耶稣说走啊走啊走啊走啊，都走啊，怎么不走啊，对不对？你见过这样吸引人的吗？没有啊。所以说就怎么样，今天那些宽门啊，那些大教会，那些大教区啊，他敢不敢像耶稣这样教导人？他不敢的，因为他们需要流量，他们需要大把的奉献，他们需要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事业当中有影响力。所以说他们会根据社会热点随时调整自己讲道内容，你明白吗？什么东西能获得流量，他给贴个副标题，什么东西人爱听，他就讲什么东西。耶稣说了，引到生命，引到永生的道路是难走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牧师，一个教会按照真理去教导，很可能10年8年教会还是那几个人，对不对？在这个城市里边，其实很多人他知道这个教会讲的是真的，那些三子教会的人他知道的，但他说我不能跟着你们聚会，因为你这人少，你懂了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因为要想把人带到永生，要想让人能够认罪悔改，讲到一定就不会跟世界的好处、世界的情欲情怀去挂钩。如果你想让人得救，你讲到一定是扎心的。但是那些宽门、那些大教会、大教区，他能讲扎心的道吗？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他只是尽可能的让去追求人数，去讨好人，然后他会避开那些重要的、不可不做的去讲，他不去讲的。我讲个比方，今天教会里边不能卖牛羊鸽子，有人敢讲吗？是不是老的人不敢讲？今天基督徒不能离婚，离了婚不能再找，那牧师敢讲吗？那牧师讲可以离婚，为什么？因为他奉献的大户都离过婚，他讲完没人给他奉献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想让教会人数多，想让奉献多，很简单，你把圣经真理像削土豆皮一样，你把它削削啊，把教训讲的温柔一点。什么不能在教会做生意卖牛羊鸽子，什么不可离婚啊，这些不能提。然后看看有什么社会热点啊，我们今天根据这个社会热点，这个社会媒体广泛传扬的东西，我们讲到加个副标题啊，然后我们讲一些人喜欢的东西，那教会的奉献一定会多啊，对不对？但是这样教会就成宽门了，进来的人就不能得救了啊。所以说啊，这个人数啊、奉献啊、钱财啊、影响力、流量啊，跟真理、天国、永生啊，弟兄姊妹，它是对立的。你要么纯正讲真理，你人少，你奉献少；要么你就是胡说八道、瞎说，然后你人多。这个东西从来不是，它就是对立的，啊！而且啊，主的教会从来不是大教会。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说的很清楚，真正的教会是以2、3个人为基础开始的，是不是？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成。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既然有人讲2、3个人的教会不是教会，对吧？然后有人说2、3个人教会不是教会，因为那管教会人小心眼。你听听这些教导，你听听这些教训啊，你就知道什么叫宽门啊。因为耶稣从起初就知道，教会一旦变成了人数众多的宽门，他就会走向败坏，他就会走向异端，以及他里边会包容很多罪恶。所以说你看教会历史上，什么时候一个教会广受欢迎了，一个宗派广受欢迎，人开始增多的时候，他变烂只是时间问题。 教会要不断的洁净自己，不断的从异端，从那些虚假的教训当中分开，一定要教导人得救。但是你这样做，你要预备好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跟随你的人少。啊，十五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到你们这来，披着羊皮，里面却是原文说什么？贪婪或勒索的狼。这个假先知是不是跟那些宽门有关系？那当然，越宽的门，越大的教会，越大的教区里边假先知越多，里边这种假冒伪善披着羊皮里边是狼的玩意儿也就越多，对不对？是不是？里边是什么？贪婪勒索的狼，这个词哈，这个词主要指勒索啊，说这个称为弟兄却是勒索的，不可和他相交啊，这个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认神的国。假先知的特点是什么呢？啊，我也信耶稣，我也传道，我也是信上帝的，然后搞钱的，勒索你的，和你们混熟了，趁你们那个就是难的时候要你命，勒索你，对不对啊？这种我们都见过。就是说什么叫假先知，什么叫勒索的狼啊？就是说他不在乎你灵魂得救，他只在乎他的情欲，他的情怀能不能满足。他会为了利益，为了情欲，跟基督教扯上关系，打着基督教旗号，让人走向灭亡。这些人不在乎羊能否得救，他只在乎自己的肚腹能吃饱，对不对？今天你看中国基督教里边这种人多不多？在西方也有，多的是。这个假师傅啊，弟兄怎么样？他为什么能骗人呀？他如果外头看的就是狼，他骗不了人了。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说，那个假先知兽是什么？有两脚如同羊，但说话是什么？说话是龙，哎，看着像基督徒，说是基督徒，最后说的都鬼魔的道理，说是基督徒，讲的都是世上的事情，对不对？而且耶稣提到那宽门之后，紧接着提假先知，因为假先知就混迹于这些大教会大教区里边，在里边好割韭菜嘛。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如此。所以说啊，在这些大群体当中啊，是最容易出假先知和错误教导的，因为这些人都混在其中了啊。十六节，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从荆棘岂能收葡萄呢？或者从棘藜里怎么能收无花果呢？照样好树结好果的，唯独坏树结坏果的，好树不能结坏果的，坏树不能结好果的。耶稣告诉我们怎么识别假先知呢？也不是看不出来，因为他的果子是假不了的。这个假先知啊，他是忍不住作恶的，他一定是贪财好色，又骗财骗色，又贪钱的，这些事情藏不住的，他再装有一天他会露出来，对不对？过去见过那个中国教会里面的那假先知老太太啊，女人在人家讲道，讲完道之后把一个女的啊，年轻漂亮一个女性都叫在一旁边，说上帝感动我，你是我儿媳妇，耶稣告诉我你是我儿媳妇，对，这种骗财骗色的，对吧？这种事是有的，也就是说无论他装的再像，他总有一天他要露出他的尾巴了，藏不住的。但是今天哈，尤其在这大宗派里边，有些骗子露出尾巴了，人一样跟随，假装看不见。所以说你在这种宽门里边你出不来的啊。十九节，好树不结好果子就被砍下，而且就在火里。在启示录十九章二十节啊，假先知啊和兽啊就被活活的扔在硫磺火火里啊。启示录二章十节，他们的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远。传假道的哈，来教会骗财骗色的，结局就是进地狱啊，就是进地狱。二节，且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来。所以说就怎么，假先知不是不能识别，假牧师假基督徒不是看不出，因为他们是有贪心的，他们靠着信仰在人身上取利，他们的行为里边又淫乱又贪财又好色，真道会因他们被诽谤。彼得后书说，将来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诽谤，因他们有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所以说假先知能被释出来，因为他们贪财，他们好色，他们来教会骗财骗色，他们来教会骗弟兄姊妹钱， 这就是他们的果子。然后在约翰一书哈，通过认不认耶稣的灵，通过认不认耶稣到是不是道成肉身，这个能试验出来。而且约翰一书第四章五节说得很清楚，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你看这假先知哈，我告诉你哈，拿着圣经讲婚姻家庭，拿着圣经讲做生意，拿着圣经拿着出埃及记讲移民，对不对？拿着圣经让我们去世界上去追求政治权利，上街然后去竞选总统，这个就是拿着圣经这属天的书来给你讲属世界的东西。这些毒蛇的种类在弟兄姊妹中间，在众教会中间骗财骗色，用信仰牟利，这个藏不住的啊，藏不住的，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啊，就是灭亡。好，弟兄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来开始。我们来看这三节哈，耶稣说啊，并非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只有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首先呢，我们就需要知道什么叫遵行天父旨意。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的很清楚，他的母亲和他弟兄在外边要找他说话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有时候不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不是我的母亲，不是我的弟兄啊，耶稣说的很清楚啊，要遵行才能进神的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九到二十节，耶稣升天之前啊，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完事了没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要不要遵行？要遵行的。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行，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天父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就是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大家明白哈？你不要用一些神学的词和一些学术的东西来理解这里的话语，你就简简单单的用关于得救啊，用你一个清洁的心去领受这个教训就行。我们需要注意啊，弟兄姊妹，天父的旨意啊是非常清楚的，不是晦涩难懂的，也不是说难到一个程度受不住啊，只要你在基督里你都能遵守。哎，有的人说我遵守不住然后他离婚了，有的人遵守不住然后去给人当小三，去包养情妇，去害人，这能叫遵守不住？这能遵守住的？你不能给自己找理由啊。圣经里边的教训啊，耶稣这个天父旨意告诉我们进天国做的，不是说难道你做不到的，只要你真正信都能做到，上帝能给你能力。申命记三十章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教训不是诫命，不是你们难行的，也不是离你们远的，不是说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的，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了海取了来，使我们可以听可以遵行的，这话离你们甚近，就在你们口中，在你们心里，使你们可以遵行。弟兄姊妹，除非你里边有恶，有贪心，有情欲，有情怀，然后你凭着自己的私欲和恶心，你不愿遵行。除非你为了显自己高深，你整些什么神学什么教义，显得自己脑子比别人好，智力比别人高，然后你故意把神的道讲成什么晦涩难懂的，暧昧不明的，除非你里边就有这样的骄傲和恶，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遵守这些教训，你也不会明白这些教训，或者说你自己不想明白。我见过很多人，他不愿在淫乱的罪出来，很多人他给别人做小三，他包养情妇，他就不愿改，那么他能明白能得救吗？他不能得救。你能说这些罪做不到吗？不可能的。你能说这些罪不能悔改吗？不可能的。怎么不能悔改？ 对吧？让你不做这些事情很难吗？其实不是很难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阻挡我们明白登山宝训或者是明白圣经里边那些教训的，为什么圣经里边有很多教训你觉得难，你觉得不能明白？其实主要有两大点。第一个是有罪恶不愿悔改，有罪恶不愿承认，以及什么为了利益不愿遵行。另外一个是里边有那种自以为意的那种理性的骄傲和自负。所以说我们应该知道哈，除了关于福音真理的根基，就是关于啊一人必因信得生啊，关于天国永生这些基础的真理，新约圣经里边耶稣和使徒的教训不是什么难懂的话，你直接拿来遵行就可以了。圣经告诉我们哈，遵行神旨意的就能够在神面前永远活着。约翰一书嘛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不是说所有说信耶稣都能够进天国，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进去。只有真正认罪悔改的啊，遵守上帝教训的，听上帝话的，你才能得救。不要用神学用教育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难的，除非你里边有私心有骄傲，否则的话它都不是难遵守的。啊，我们看这个22节和23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时候我就向他们宣布，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作恶的人。这个作恶的人哈是什么意思？原文是不遵守律法或不遵守教训的人，这个词就是不遵守天父旨意的人，就是不遵守耶稣和使徒教训，就是今天不认罪悔改不停止自己恶行的人。所以说你看哈，前面这个十五节到二十节讲了假先知和他们的行为和果子，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则讲他们是什么作恶的人，不遵守律法，不遵守先知和使徒教训，不遵守耶稣和使徒教训的人。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哈，出于神的是按纯正真理教导人的，他就不可能是作恶的，然后这些人一生都是作恶的，主一定会审判这些借耶稣的名作恶的人。你作恶是不能得救的，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哈。你看这些人说自己行过异能，行过神迹，传过福音，耶稣不承认啊，是不是啊？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而且你要注意哈，耶稣说你们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往地狱里边去吧。今天我们要注意一点哈，你上辈子做慈善，你给人捐钱啊，或者说你认为你传福音你传道，弟兄姊妹，能抵消你在教会干的恶事吗？绝对抵消不了。能抵消你对弟兄姊妹的伤害和欺骗吗？和勒索吗？不能，除非你认罪悔改，你做出补偿，否则无论你怎么给人传福音，你无论你上辈子捐多少钱，你说多少好话，到将来你的这恶事啊，还得去还上啊。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去传道去传福音，你做的恶就没事了，你那个需要认罪悔改，需要做出补偿的，否则你没法进入天国。在旧约里边，以色列国里边有个元帅叫约雅，大有恩赐，大有能力的以色列勇士，最终因为作恶嘛，因为杀害弟兄嘛。你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生命册没他的名字，你看提别人的时候就提谁谁谁，但是提他的时候就是什么洗路亚的儿子，甚至连给他拿兵器的人都录在里边，他就不是在里边的。到最后所罗门审判他要杀的时候，他抓住祭坛的脚，照样不能得救。弟兄姊妹，约雅一辈子是不是很有恩赐？是不是一辈子行了很多大能的事？是的。但是他那些流人血的罪，上帝他从来没认过那些罪。上帝最后说什么？流着二人血的罪归到约雅和他后裔头上，直到永远。啊，对不对？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人生的最重要的这个事情还不是传道，当然一定要传道，最重要的是先认罪悔改，先把你的恶行去 去停止，你对人家造成伤害了，对地主造成，你一定要尽力的去补偿，否则有一天上帝找到你的时候，你说反正我过去我也传那么多福音，我也捐了这么多钱，我那事儿肯定能抵消，永远抵消不了啊。保罗说啊，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如果你是作恶的，你传到里边是否出于神的部分，耶稣看这个不重要的。人先要认罪悔改，先要从作恶当中去脱离出来啊。你看那个旧约圣经民数记里边是不是有个巴兰，那巴兰是不是有恩赐，巴兰说的是那预言都跟弥赛亚有关系的，但最后巴兰怎么，巴兰灭亡了，为什么？因为巴兰害以色列人，害弟兄姊妹，故意的从以色列人面前放绊脚石啊。巴兰被圣灵感动，有关于耶稣的预言，但最终因为他害以色列人啊，让用故意用这个行淫的方式勾引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最后巴兰就被杀了啊。在彼得后书提到过哈，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道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下的先知啊，说他们有祸了，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误中直奔啊。在启示录2:14呢，也提到巴兰曾经故意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让他们吃祭偶像物，行奸淫的事情。所以说弟兄怎么样，我们传道给别人，自己首先要遵守教训，你教导别人认罪悔改，不要淫乱，你自己也不要淫乱，不要贪财，不要拜偶像，不要害弟兄姊妹，你怎么教导别人，你就要自己怎么去遵行啊。另外一个是不能害弟兄姊妹，也别在弟兄姊妹当中脚下放绊脚石，故意把他绊倒，故意戳瞎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否则的话你怎么对你上帝将来就，你怎么对弟兄姊妹，上帝就将来就怎么对你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一定要注意，耶稣讲的这教训是不是跟得救有关系？是的，讲到将来审判的时候，将来有很多人要傻眼的。今天有很多人啊，我告诉你，他在弟兄姊妹当中作恶，他故意绊倒弟兄姊妹，故意让弟兄姊妹陷到罪里，但他从来不悔改。你不自己骗自己吗？这人连自己都骗了，他觉得将来有一天到了上帝面前，主啊，反正我一辈子信你，我也往教会奉献过，我也给人传耶稣啊，我害那谁谁那事儿啊，我绊倒谁那事儿，哎，这个还不就抵消了吗？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所以说弟兄怎么，耶稣的教训难遵守不难遵守？你说耶稣说不能害人，不能绊倒人，你说哎，这个太难了，我遵守不了，你这就真的是胡扯了。弟兄怎么，这些教训不难遵守的，除非你是太恶了，你知道吗？所以说啊，有恶的有罪的，从今天开始就悔改，免得到了将来到耶稣那里的时候傻眼了，对不对啊？哎，主啊，我们不是行恒义能吗？我们不是啊传道吗？耶稣说，你做那恶事怎么办呢？你去死吧！到那时候就傻眼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趁着还活着的时候啊，要真正认罪悔改，做过的恶事一定要悔改，该补偿的补偿，该给人家赔礼道歉的赔礼道歉。别等到耶稣将来找你，弟兄姊妹，耶稣这些事情啊，我还那句话，都是跟得救有关系的。耶稣没有一句废话，我告诉你，耶稣没有一句教训是跟得救没关系的，是不是？一定要听，要拿来遵行，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不要用神学、用学术去解释这话，要直接跟得救挂钩，啊，直接照上我们自己。好，然后弟兄姊妹把这个24节到27节一起读下来，一起开始。我们看24节到27节哈，耶稣说：“凡听见我这话就行的，他的根基就牢固； 我们先哪些话？是不是光说？是不是光其中拿出一两句你喜欢的？不是，是五章，是这个五到七章所有的话，是整个耶稣的教训，是不偏所有的教训。你先别抠出一两句来说就是遵守斋，不是全部的教训啊。然后我们来看哈，这个往上一点，24节。所以任何人听见我这些话去做的，他就如同一个聪明人把他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啊。在马太福音五章19节到20节，耶稣怎么说的？但无论何人遵守这些诫命又教导人遵行，他在天国成为大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也断不能进天国。从这个层面来说哈，超越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以至于得救的义，包括什么？包括自己遵守也教导别人遵守，而不是教导别人遵守自己不遵守，那叫论断，懂不懂啊？所以说耶稣的教训里面首先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劝人哈，我们一定要自己要做到。我们劝人悔改，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不让别人做恶，我们自己别做恶。我们不让别人奸淫，我们自己别奸淫，对不对？所以说你往上看25节，雨淋大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它建在磐石上。26节，凡听见我这话不遵行的，他是如同一个笨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大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它是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也是有这样的教导。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耶稣在山上的教导啊，耶稣呼召门徒跟随他，其实这些教导是为了预备后世的基督徒怎么样建立教会，在世传道的时候一个根基性的教导。五章到七章在山上的教导全部就是教会信仰的根基啊，你按这根基去遵守去建立去教导，你这个教会就能站得稳啊。你不按着去教导，那么你这个教会就会出问题，就会塌啊。或者说你什么时候遵行什么时候站得稳，什么时候不遵行你什么时候就跌倒。所以说这五章到七章在山上的教训里边，首先耶稣怎么样解释摩西律法，解释先知的教训的本质，禁止人做假冒伪善的表演的事情，并教导门徒竭力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凭着信心等候上帝供应日用的饮食，以及什么远离假教会假师傅。而且耶稣说的很清楚，要整全的不偏所有的遵守所有的教训啊，这一切的教训都在规范教会的信仰，都在帮我们这个教会建立信仰牢固的根基。所以说所有照着这些命令建立教会牧养教会传道的过信仰生活的，这个教会就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试炼，不然的话一定会塌。耶稣说的这些既是告诉我们你这样信就能得救，另外也告诉我们这个教会照着这些话去做，这个教会就能在神面前一直活下去啊。所以说蠢人笨人聪明人愚昧的人遵行耶稣的教训，听懂了就要遵行，如果听懂了还不遵行，那就实在太可悲了，那比那听不懂不遵行的更可悲啊。好，弟兄们一起来读一下28到29节。我们看第七章最后两节哈，28节，结果当耶稣讲完这些话时，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29节，是的，他教训他们如同有权柄的人，并且不像他们的文士。注意这两行。首先你要注意，耶稣是真正的窄门，文士法利赛人是正牌的宽门啊，这两种门里边教导是不一样的。前耶稣引向得救，文士法利赛人引人引向灭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是真正的律法设立者，耶稣有着无与伦比的权威和智慧来解释旧约的律法和先知的教训。我们无论是解读哪节圣经，我们讲哪一段圣经，我们都要严格的按照耶稣的方式去讲，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讲上帝的真理啊。耶稣满有圣灵的恩赐，耶稣教导的核心是什么？弟兄，耶稣教导人是让人得救，文士法利赛人教导人是在那装，在那作秀，大家明白吧？ 其实不只是耶稣基督，耶稣的使徒以及在后世被耶稣差遣兴起来那些有圣灵恩赐的仆人，他们的教导同样会带着权柄。你们明白啊？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今天也有他们的徒子徒孙呀，就今天那些宽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和他们的子孙，往上一点，他们教导人啊，不过是为了钱财和利益，不过是为了宣扬自己的神学和自己的那些情怀。他们任意添加、删减律法，错误的解释圣经，就这么一个事，他们没有圣灵的恩赐。他们是把人往错误灭亡的道路上去引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们教会的讲道不能让人得救，不能引人悔改，不是以耶稣为中心，那么这样的讲道就没有任何权柄，也没有任何听的必要，你明白吗？如果一个人的讲道他跟得救没关系，只是让你作秀，让你觉得自己更理性，更比别人更高超，那么这种就不要听。今天是不是有很多搞学术的、搞神学的，把清清楚楚的圣经真理变质为神学教义，弄一些跟得救无关的东西，什么这教义那教义，什么意思的就永远得救，什么什么这那的，然后让人当成真理去遵行。这种呢，跟那有圣灵恩赐的教导人遵行主命令、教导人凭着信心迈向得救的教导，它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些宽门啊，看着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在那些得救的事情，他们从来不痛不痒的。他不会告诉你在教会不能做生意，他不会告诉你基督徒不能离婚，离了婚不能再娶，他不会告诉你这些，他会告诉你可以做。所以说，出于神的，就一定有从上面来的权柄，这也是真教会和假教会、宽门和窄门的区别，也是主的仆人和雇工之间的区别。雇工不会告诉你关于要命的事情，他主要看你脸色好不好看，你脸色不好看，他钱少了他就不会讲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讲教会讲到教导人，我们是要效法耶稣。耶稣在山上每一次的解释律法，每一次教训人，他都是什么口头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阿门的告诉你，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是不是？耶稣从来没有一句废话，耶稣从来不会拖泥带水，耶稣也从不会讲一下跟得救不关痛痒的话，是不是弟兄姊妹？真正的教导，弟兄姊妹，每一句都是扎心的，每一句都跟天国、都跟永生、都跟得救有关系，而且是整全的、不偏左右的教导，而且句句是震撼人心的。使徒也是嘛，使徒行传二章，彼得讲完道之后，众人听见话的嘛，觉得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弟兄说：“弟兄们，该怎么行？”耶稣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是不是耶稣和使徒的教训从来都是一样的？耶稣有权柄，弟兄姊妹，使徒也有权柄。今天一个真正的教会，如果他是为了让人得救去诚实讲道，他也有权柄。所以说，弟兄姊妹，耶稣怎样传道，怎样教导人，我们也要效法耶稣，去按他的方式去传道。讲道不要有废话，传福音不要有废话，不要不痛不痒，一定告诉那个来求助的人，你该怎样做才能得救，你该怎样去除去罪恶。弟兄姊妹，我们建教会我们是干什么？我们就是让人得救啊。如果你跟今天的那些大教区大宗派那些宽门的时候没事给你讲婚姻家庭啊，哎呦，又是我留学，又是我哎生活多么美妙，我生意多么美妙，讲这些东西有用吗？弟兄姊妹，耶稣哪句话不是真诚的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告诉你孩子，你这样进不了天国了，我告诉你这样作恶将来被扔出去的。”耶稣是不是这话说的都是非常坚决的？今天我们教会讲到，我们跟人传福音，我们也要这样，因为我们是让人得救的。但是有一点，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自己要做到啊，你别告诉人家不可奸淫，你自己出去奸淫去啊，你干恶心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从今天我们就马太福音关于这个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弟兄姊妹，这些教训也是清清楚楚的，它并不难懂。除非你里边有恶，你里边有骄傲，你才会看不懂。除非你就压根不想遵行。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这所有的教训都跟得救有关系。你按着做，你就能进入永生。如果你不按着做，你就没有永生。愿我们和我们的根基都能够建立在耶稣这宝贵的话语上。好，弟兄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啊。